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9月29日星期五。美国经济数据依旧坚挺，美指险守106关口，黄金跌势未能喘息。美国政府关门迫在眉睫，汽车工人罢工谈判出现新进展。昨夜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增幅低于预期，为 20.4 万，低于2019年的平均水平 21.8 万。美国第二季度 GDP 增速维持在 2.1% 不变，第一季度 GDP 增速从之前公布的 2.0% 上调至 2.2%。 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影响经济的能力取决于大众的理解力。理事美联储主席巴尔金称，现在判断是否需要再次加息为时过早，政府停摆带来的不利因素可能给经济造成更多不确定性。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也称，目前尚未决定在下次会议上采取何种行动。如果美联储发现物价方面缺乏进展，就必须加强利率的限制性。三，美国参议院旨在避免政府停摆的法案获得了足够多的票数通过。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可以整个周末加班，找出解决政府拨款的办法。美国政府已计划最早在当地时间星期四通知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政府停摆似乎即将到来。拜登政府开始正式有条不紊地为华盛顿大部分部门的停摆做准备。四，据市场消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在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涨薪谈判中目标为提高 30%， 低于最初要求的 40%。UAW 对美国三大车企进行罢工打击，至今已近两周。五，当地时间9月28日，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举行首场拜登弹劾调查听证会。据悉，弹劾调查的核心焦点为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商业交易。六，欧洲央行管委内格尔表示，如果数据显示需要实施进一步措施，可能会有更多的加息，目前还不知道峰值在哪里，支持央行更快的缩表。七，据塔斯社，俄罗斯能源部长表示，燃料出口禁令将持续到市场稳定为止。克里姆林宫表示，在实施燃料出口禁令之际，与欧佩克家没有关于可能增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讨论。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俄罗斯副总理洛瓦克将与俄罗斯石油公司会面。八，美国副内政部长 Tommy Boudreau 告诉参议院小组，拜登政府将于周五公布其出售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租赁的五年计划。九，据日本福岛中央电视台当地时间9月28日消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第二轮排海将从10月5日开始。十，据市场消息，微软曾在2020年左右讨论将必应业务出售给苹果。双方就必应的谈判是探索性的，并没有取得进展。若谈判成功，必应将取代谷歌成为苹果的主要搜索引擎，但苹果最终坚持将谷歌作为默认搜索引擎。十一，知情人士透露，黑石集团正寻求通过欧洲和美国的两个私人贷款基金筹集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以进一步利用私人信贷的增长。12，市场消息，富时指数暂不将韩国和印度纳入主要债券指数。13，纳卡共和国宣布将于2024年1月1日停止存在。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证监会官网等多部门表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进一步推进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二，三部门发布关于保障性住房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公告指出，对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与保障性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以及保障性住房购买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三，深交所上市公司三季报预约披露时间出炉。黄山胶囊拔得头筹，披露时间为2023年10月12日。四，中国恒大在港交所公告，该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先生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公司股份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另行通知。知情人士透露，在相近时间段内被带走的恒大核心成员，还包括许家印二儿子许腾鹤 Peter Su。五，深圳自9月29日起调整优化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10个基点。 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加30个基点。六、证监会就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23年修订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细化重要报表项目附注披露要求。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八、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生活服务类平台信息内容整治专项行动。九、证监会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话措施。十、深交所本周共对66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对近期涨跌幅异常的金融技术进行重点监控。11、据外汇局2023年二季度我国外债规模有所下降，结构保持基本稳定。外债规模下降主要受汇率折算因素影响。13、9月28日下午，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财政部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蓝福安同志任财政部党组书记，免去刘坤同志的财政部党组书记职务。14、广东省出台新政，全力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实施，强化金融支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15、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10月5日起再上调，调整至最高130元。16、C919 大型客机最大单笔订单于9月28日在上海落地。C919 大型客机全球首发用户中国东航再次与中国商飞签署购机协议，在2021年订购首批5架的基础上再订购100架 C919 大型客机。17、广电总局表示，最近已开始电视套娃收费第一阶段治理工作，预计到今年10月底，试点单位收费包将压减 40% 以上。18、商务部回应，美国将3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美方应立即停止无理做法，中方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19、据21财经报道，近期某省正摸底排查城投自贸区债券及城投境外债券情况。20、国防部表示，中美两军交往并未中断，双方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着坦诚有效的沟通。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周四，美元指数从10个月高位回落，盘中向下逼近106关口，从10个月高点回落，但仍有望实现每周上涨，最终收跌 0.525%， 报 106.15。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先涨后跌，再创16年新高后回落，最终收报 4.581%。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 4.80%， 为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倒挂幅度自5月以来首次低于50个基点。现货黄金连续第4个交易日走低，美盘短线急挫，回落至1860美元每盎司下方，随后有所反弹，最终收跌 0.58%， 报 1863.85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横盘震荡，最终收涨 0.49%， 报 22.63 美元每盎司。随着投资者获利了结和市场进入超买状态，国际原油有所回调。WTI 原油较一年多高位下跌近2美元，最终收跌 2.14%， 报 91.77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收跌 1.28%， 报 93.10 美元每桶。美股三大股指低开高走，道指收涨 0.35%， 标普500指数收涨 0.5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 0.83%。热门中概股多数飘红，蔚来汽车收涨 5.32%， 小鹏汽车收涨 3.18%， 小牛电动、微博收涨超 2%。 欧股主要指数全线收涨，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72%， 德国 DAX 30指数收涨 0.7%， 法国 CAC 40指数收涨 0.63%，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11%。 港股恒指收跌 1.36%，恒生科技指数收跌 1.45%。 恒指大市成交额达 801.84 亿港元。盘面上，苹果概念小幅上扬，科网股表现不佳，互联网医疗板块集体下挫。个股方面，秋泰科技收涨 5.92%， 京东健康收跌 3.95%， 美团收跌 3.48%。 A 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截至收盘，沪指涨 0.1%， 深证成指涨 0.05%，创业板指跌 0.12%。 盘面上，消费电子板块先涨停潮， 格林精密、硕贝德 20% 涨停，春秋电子、汇威科技等多股涨停。减肥药概念今日走低，汉语药业跌超 9%。此外，光学光电子、通信、教育、采掘、6G、毫米波、星闪概念等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保险、证券、贵金属、酿酒、新型工业化概念等板块跌幅居前。两市超3800只个股上涨。今日重点关注20点30分公布美国8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8月个人支出月率、8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月率。22点公布美国9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9月一年期通胀率预期。7点 ,2024 年 FOMC 票委，里奇蒙德联储主席鲍尔金就货币政策发表讲话。15点40分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发表讲话。因中秋节假期，首尔证交所、沪深交易所及北交所、台湾证交所休市一日，香港交易所北向交易关闭，上期所、大商所、政商所、广期所、上金所、中金所休市一日。一个优秀的交易者是良好习惯的产物。我们下周见。